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中讯现在还是在欧洲呢，哈，他的航班如果不受影响的话，下个星期一就应该回来上班了。那么今天呢，还是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在线上吗？
在线上，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瑞。
好，那个根据华盛顿邮报有篇报道挺有意思啊，他们是说司法部啊现在人员短缺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值得稍微讲一下。因为自从川普总统的第二任政府上台之后呢，司法部据这个有一个这个专门是追踪人员离职情况的这么一个倡导组织啊，它叫做司法连线Justice Connection， 他们估计呢说，至少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到现在，司法部大概有5500多人离职啊，这个包括自愿离职的啊，包括就自愿辞职或者是被解雇的，或者是接受了这个马斯克当时提出来的就是买断方案啊，就是他们领了若干月的这个薪水之后呢，就自己离开了。而在这个之前，司法部包括他下属机构，比如说联邦调查局啊什么的，有多少律师呢？大约有10000名律师。当然，这个离职的5500人并不是全都是律师，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律师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对整个的司法部的案件的审理工作啊等等呢，都是有很这个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影响的。
是的，其实这一次他这个离职呢，其实也是让大家，因为你在处理起案件来，还有这个羁押的案件，还有这个审理等等的过程当中呢，就让大家感觉到这个速度啊、羁押啊等等的就会变得很缓慢。其中你像是仅仅包括这个民权司这一项呢，大概这个600个员工当中呢，大部分就都已经离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就是现在在司法部的一些联邦检察官，他们也都在抱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是严重的人手短缺。比如说像这个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检察官这个珍妮·皮罗，他呢就在Fox 的这个新闻里面就说哈，他的办公室就他一个办公室就至少缺了90名检察官。然后呢，还有一些联邦检察官呢，现在也感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招聘新人补血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甚至他们已经开始广发邮件给以前已经离职的这些检察官，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再重新回到这里。而且呢，有一些这个顶级的法学院，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Georgetown 啊，还有这个哈佛法学院啊、耶鲁法学院啊，大家也能够看到一个，就是说高级的这些顶级的法学院的毕业生想要申请这一份联邦政府工的意愿是也在急剧的下降。那这里面可能一些的原因，比如说是政治的因素啊，还有就是这个自己对于，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我打政府工虽然说薪水比在普通的律师事务所会低，但是它稳定啊，这是一个铁饭碗呢。可是现在好像这个铁饭碗也不铁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很多的考量也让这些新生代的人不愿意就是去花时间去申请这份政府工作。所以等于是说你该走的，你之前已经走了5000多人，然后你现在想补充薪水又补充不进来，那么现在这个司法部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很多的工作就开始延缓掉线，不能够及时的去处理这些案件了。
对，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司法部呢，他没有提供具体有多少律师离职的详细的数据啊，同时他也没有承认啊，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否认说是存在大量的这个职位的空缺啊。这个事情呢他们尽管没有说，但是也没有否认，那就说明确实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哈。刚才赵瑞也说了，说司法部呢在填补职位空缺方面呢出现一些困境。这个呢实际上和长期以来啊，就是好多顶尖的法学院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已经到了私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些律师啊，他们原来还是有挺大的动力想要参加到政府的这个比如说司法部啊、检察官办公室啊像这样的部门里头去工作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转变了。那么这里头呢可能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就是多位熟悉顶尖的法学院学生群体或者是司法部招聘流程的这些人士表示呢，是说应届毕业生申请司法部职位的这个比例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个是情况呢，是涵盖所有的政治派别，并不是说这个自由派的毕业生就不申请了，其实保守派的毕业生也不太申请，或者是独立党派没有任何这个政治派别的这些毕业生呢也不去申请了哈。华盛顿邮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采访了六位了解这个招聘流程的这个司法部的人士，那么司法部的人士确实就承认说他们一直难以找到合格的候选人来填补这个空缺的职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的有好多这个联邦检察官他们就发信要求或者是邀请以前曾经在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的，现在已经甚至已经退休的或者是转到私人部门里头工作的这些前检察官愿不愿意回来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或者除了他们，如果要是他们不愿意回来工作，或者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那么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些邮件和招聘的信息呢转发给其他的感兴趣的这个律师朋友啊。所以这就可以想象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招聘工作啊碰到了难关了。
是，其实对于这个新的大学毕业生，顶级法学院的毕业生的他们这个申报的数量，申请这个政府工作的数量锐减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通过这个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看到哈，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部分，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原因里面占的比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就推翻了这个 DEI 这个多元公平包容的这个政策，那很多时候呢，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这个内部高层啊，就会觉得说，哎，像是乔治城啊、哈佛啊、耶鲁啊这些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呢，都过于精英化，然后过于这个理想化的这样的这种倾向，所以呢，他们可能在选择人员上呢，也会希望说更有一种就是相对来保守，跟这个总统的想法一致的这样的感觉。像在今年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就说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当时在华盛顿特区的这个首席检察官 Ed Martin， 他呢就专门给 Georgetown 大学的这个法学院院长写信说，哎，我的办公室不考虑录取任何设有 DEI 政策的法学院的毕业生。那当然司法部呢是说，我们目前并没有把任何这个法学院因为有 DEI 然后就列入了这个黑名单，就是你们的毕业生我就不再录取。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个，至少有一个这个华盛顿特区的检察官这样子去跟一个法学院讲的话，那其实可能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讲，他们想要去申请政府工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个意愿就会明显降低。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刚刚从法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对社会充满了一种期待、信心、理想化，然后也是想摩拳擦掌的去做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给他，意识形态的这个地方给他封住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想要进入到这个政府，然后去强化他们服务社会大众的那份心，就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嗯，对。所以待会儿哈，我们进到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聊一下现在司法部如果聘用新的律师或者是人员的话呢，他们有哪些考虑，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会影响人们去政府工作的这个意愿。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司法部啊，离职的人员非常的多哈，差不多现在估计呢有5500人左右，当然不是全部是律师，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啊，甚至是超过半数是律师。那这个情况呢，对司法部的一些部门来说呢，尤其是官司比较多的啊，要打官司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些部门来说呢，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再加上由于缺乏合格的候选人，再加上一些官僚 的作风，还有这个比如说政府停摆啊，冻结招聘啊等等呢，所以使得整个的招聘的工作和补充这些流失人员的工作岗位的这个工作呢几乎是陷于停滞啊，所以这个情况比较麻烦。另外呢，就是熟悉这个司法部招聘流程的这些人员呢，他们也提到了几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前院长 William Trainer 啊，他原来是这个院长，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卸任了，现在是在乔治城法学院呢担任教授。他就注意到一个变化啊，而且这个变化非常的明显，就是以前他们学校的毕业生申请司法部的这个职位的人是相当多的啊，占很大的比例，但是现在呢几乎没有人申请了。他注意到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熟悉招聘流程的人也表示了说，还是有一些人啊想在政府部门工作，但这些律师呢现在好多都选择去州政府去任职去，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联邦的司法部申请的人少，但是各个州的司法局或者是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啊接到了大量的合格的候选人的申请。所以你看现在从这个联邦部门呢转移到地方部门了，转移到各个州了。那当然对保守派来说呢，这个现在情况是一个好消息，原因就是说以前他们认为保守派或者是共和党的其中一部分人就认为说法律界啊过于自由化了，那么这个法律界的律师太自由化的话容易破坏川普总统的这个权威啊，好多事情川普想要推动的这个诉讼啊什么的没有办法真正的贯彻下来，所以呢他们对此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个就造成一些问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司法部现在想要填补空缺的时候呢，而且以后填补了这些空缺之后呢，司法部的职业人员尤其是法律人员从业人员他们将会变得更加保守，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能要和川普保持高度的一致，否则的话你就不会被聘用啊，你就不会被录取。那么这个事情呢还是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司法部的这个律师啊应该是比较公正的，应该没有太多的政治立场，这样的话办案的时候诉讼的时候呢才可以就是公平的办案，而没有太多的政治倾向。
是这个司法独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看法，就是说或者是有这种观察，说觉得现在在这个应聘者新应聘者当中可能会对他们的这个政治背景或者是政治立场会有一个考量呢？就是有说哈，有发现在这个司法部的求职申请表里面会要求候选人说一个哎，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或者是政策，并且呢还要说明他们如果是他们在岗的话他们打算如何推进这个政策。那听说呢在其他的这个行政部门哈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提问出现在这个求职申请表里面，所以这个联邦劳动法的这个专家 Raymond Lemo 他说你看这个问题哈，他虽然表面上没有问哎你是不是共和党人，但实际上呢就他可以通过你的这个回答然后从精神上来判断说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对这个总统忠诚。所以呢这个其实司法部的这个在司法部哈它有一种叫做职业职位，有一种呢是正职任命职位，这两者呢实际上应该是分开的，因为这个职业职位应该是受到这个联邦法规保护，它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政治上通过政治干预这个司法的独立。那但是呢这个之前的这个解雇当中呢其实政府是已经解雇了很多司法部的这个高层的职业岗位的这些官员，然后呢用这个政治任命的这个方式呢来取代。所以呢而这些人呢很多是来自比如说共和党州的检察长办公室啊，或者是保守派的一些法律组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会感觉说哎，这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政治挂帅在这个应该是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这个司法部门了。
对，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哈。华盛顿邮报还专门做了一篇采访，那个他们就说了哈，说这个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呢，根据司法连线，就是这个收集司法部人员和其他的这个法律从业人员离职情况的这个 Justice Connection 啊，这个组织收集的数据呢是说，在司法部这个这叫什么民权司吧啊，他们至少是有相当多的人被解雇了，而且呢司法部雇佣的移民法官其中就占有80个人被解雇啊。那前段时间不是川普总统还下令说是让军事律师，就是军中的这个律师呢，来临时的担任那个移民法官嘛，啊，来处理堆积如山的这个有关于非法移民的遣返啊，或者是不是可以留在美国的这个案子，所以呢，尽量的在填补这些移民法官的空缺。说实话呢，一个大学的，就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或者说是律师事务所里边的这个初级的律师啊，他们如果能够到政府部门去工作，实际上是做出巨大的牺牲的。因为政府部门，你在司法部去做律师，入门的这个薪水啊，差不多也就是7-8万块钱啊。有你到一个城市里边的检察官，办公室里面工作，起薪大概也就是7万块钱。这个司法部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也不会比这个多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顶尖的法学院的这个毕业生，你到私营的大型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话，你入门的薪水不包括丰厚的这个年终奖金啊，光是入门的薪水就超过23万，有的可能还更高一点。所以呢，相比之下，其实这些人年轻人啊，他们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来为社会为国家做些事情的。那么现在这个司法部吸引人的这个，比如说是为公众服务啊，或者说是公众保障啊，现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呢逐渐的减弱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同时当然也有一个应聘人也有担心自己可能会在这个职位上进退两难的这种境地，比如说司法部要求他们起诉某一些案件，但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案件对他们本身的道德来讲呢，他觉得不应该起诉，要么就是理由不充足，证据不充足，要么就是可能违背自己的一些道德准则吧。可是你如果要是在司法部担任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在某一个职位上，那你必须要起诉，这是你的工作啊。所以呢，有好多的人呢，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呢，他们就不申请司法部的工作了。
是，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司法部对于这个新的应聘者或者是新的从法学院毕业出来的这些新一届的学生来讲呢，就失去了这个值得加入的理由。那除了前面高大哥所讲的所有这些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的充满理想化的这个法律人来讲，司法部应该是一个代表这个公正和中立的形象。那一旦这个形象被背负着这个政治标签之后，非得要让学生去选边站队的话，那可能就是有悖他们的这种理想。首先是有悖他们的理想，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同侪效应。那如果说，哎，我的同学呀，我的教授啊，现在都认为说这个司法部已经开始被政治化了，被标签化了，那么我是不是还要再去就是跟大家都相反，然后去坚持申请这样的一个职位呢？所以这样也会造成一个这个所谓群体性的塌陷，就是大家都对于觉得申请拿到这个职位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有这种荣耀的感觉，反而是要背负很多标签，背负很多跟大家好像不能够同生共气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还有一些呢，甚至是因为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些法学院已经公开反对川普政府的一些这个司法政策，比如说像是移民呢，或者是民权的议题。那么这样子，那学生还在校期间就已经看到，哦，我们法学院的态度是这样子的，那么在作为毕业生的时候，他更加的去很难去做到说心理上能够认同司法部将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声誉的塌陷，还有这个群体观感的这个叠加，就形成了一个对司法部的未来发展的这个信任的断层。
所以这个中国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哈，这个确实在司法部呢体现的是相当的这个彻底哈。现任的司法部长Pamela Bondi 啊，他领导之下呢，司法部高层官员呢就把一些资深的检察官呢等于是给踢出去了。因为这些人曾经在这个拜登政府期间不是参与过他们认为说是反川普的一些案件嘛，比如说有一些检察官就负责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的这个数百起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嘛，那这些检察官基本上就成为被解雇的这个目标啊，好多人也没有告知他们被解雇的理由，但是就是被解雇了。所以据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呢，是说还有一些检察官是因为拒绝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的一些案件提交给大陪审团，最后呢他们工作也丢掉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作为，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呢，肯定也是会传到这个法律界和这个司法界，或者是传到这个法学院去。那这样一来的话，肯定对年轻人啊就是申请这方面的工作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其实我不知道高大哥怎么想哈，就是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讲，他们是经历过这么多的这个考试啊，这么严苛的这个训练，那么大家出来回归到社会上的时候，都是希望说能够秉持着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正、正义而来的。那如果说现在在未来，他们看到司法部前面的这些前人们最近这一年当中经历到的这种解雇啊，这种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理想啊，那么未来还有多大的意愿会愿意加入到司法部？所以反而是说，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私人的大型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州政府州一级的，那可能站在我们每一个居民来讲说，如果我们州一级的这个政府的司法能量加强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好事情。
对。那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换个话题啊。这个股神巴菲特啊，要最终正式的辞职了。那这等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啊。我们稍微聊一下他最后的一封公开信，给股东的这个公开信，在信里头呢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